这次如果你有来上课的话，你听到我解释比较传统的比较传统的介绍，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那个叫做 gap theory 哈。叫做 gap theory， 就是说第一节跟第三节之间有一个大洞，那个大洞用八个字表示出来，就是空虚浑浑渊面黑暗。那一个传统的解释呢，八个字呢都有道德上的负面的意义，就是那个是不好的，那个是死亡，那个是邪恶，那个是对神那个抗拒的力量是毁坏的，是死亡。这是一个解释哦，哈。那我再讲一遍哦，那个不是圣经，那个是圣经的解释，让你们分得清楚嘛，哈。圣经只有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是圣经这样讲。啊，圣经并没有说地是怎么变得这样子，啊，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圣经没有讲。不过神学家要解释说上帝为什么会造一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就他们就提到说可能是灵界的叛逆，然后把这个我们这个宇宙弄得乱七八糟，所以神就重新来做。那这是一种解释好不好，这是一种解释。他不要把它解释说圣经讲说魔鬼在第二节叛逆，圣经没有这样讲，不过这是一种解释。那今天给你们提出另一种解释，那个解释是说第二节是上帝在创造宇宙过程中的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个叛逆的结果，这是上帝的一个过程。那么就是最重要就是这一个字哈，这个 chaos 就是他这样讲的，就是没有秩序，就是没有秩序。No order， 那讲这样，那么跟它相对的就是这个 cosmos， 我们所谓的这个宇宙，对不起，这个 cosmos 就是秩序、有序啊。那么就要讲就是这个秩序的问题啦，就是。宇宙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秩序，有秩序跟没秩序。所以我们引申说有秩序比较好，没有秩序比较不好，这个没有秩序变成不好，就是我们已经把它道德化解释，对不对？没有秩序就是没有秩序，其实它可能是道德上是中性的，不一定是好或不好，但是我们上个礼拜的解释那个是不好，知道吗？所以把没有秩序引申，我们叫道德化，变成是不好。这个是一个解释。那有一些神学家，对比较近的神学家，开始就在想说，没有秩序一定不好吗？没有秩序有没有可能也不是好，也是不好？它只是没有秩序。那么这个没有秩序，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以前呢，人类没有能力处理 chaos。我讲过，就最近那个比较进步的电脑发明以后，还有一种电脑可以产生叫做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哈，它可以用一个 software， 数学家可以设计一个，然后跑出来的数目是完全没有秩序，那我表示说电脑已经有能力处理这个没有秩序的情况，这个 chaos。因此呢，有一些数学家就在探讨 chaos 其实是一个很宝贵的一种状况，因为 chaos 是没有秩序，所以它就代表它可能发展出各种不同的秩序，因为它还没有秩序，看起来好像是没有用，因为以前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没有秩序的情况，我们就觉得那个不好，但是因为它没有秩序，所以就是它有无穷的发展出不同的秩序的可能性，所以这个他们就把这个叫做 chaos theory 哈，这是最新的，不会讲不清楚，反正就是数学这里，就 chaos 其实是一个，那个把它称作潜能。没有秩序呢，不是不好，他解释说这是一个潜能 ，potential， 这个潜能就是说，既然它没有秩序，所以你就可能把它排成一种、两种、三种、四种，它可以排出几种次序出来。啊，你是有秩序，没有秩序，一旦变成秩序，它就失掉其他秩序的可能性，因为它变成有秩序的嘛。所以那就要讲，就是 potential 一旦被发展出成为 real， 它就失掉 potential。对， potential 不要视为不好。换句话讲，一个小孩子还没有上幼稚园的人，他是 chaos， 他人生也没有目标，不要做什么。他可以说，我长大要当总统，我长大要当消防车的那个驾驶，我长大要当电影明星，我长大要当什么？他可以有无穷的可能。可是我今天早上收到那个长庚医学院给我的一些上课的回应，那个黄妙珠医师。说我这个医生做得很奇怪，做到变成牧师，所以请我去跟长庚医学院二年级的同学讲一两个小时的课，就讲我自己怎么变这样子。那些学生就写回应，那他们有好几个学生就说，我小时候讲到，可是现在我很无奈，我只能当医师啊。你知道那个感觉吗？我已经念了医学院，到变成讲哇，很高兴，感谢主啊，你当医生。可是他想一想，变得很无奈。我这一生好像只能当医师，可是一直到听到你讲，发现你不止考上医生，你还念毕业，而且还当了医生，当然是你还可以当牧师啊，我又有盼望了。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不是说那医生不好，都不是。他说，当他一旦他的人生没有方向，一旦有了方向，其实也是一个限制。你现在难道你还要转吗？那么这样讲就是说，秩序本身有可能成为我们继续成长的一个阻碍，因为你觉得很好了嘛，你已经很有秩序嘛。有时候我们就是活在那个我们叫做什么传统，传统是我们的老祖宗，他们在没有秩序当中好不容易把一个秩序找出来，大家觉得这样很好，大家很舒服很习惯，慢慢才会沉淀成为传统。可是这个传统就成为我们整个要往前进步的一个问题。那这个传统如果要往前走，一定会经过一段时间叫没有秩序、失序，然后再慢慢产生另外一个秩序，希望下一次的秩序是比这一次的秩序更好的秩序。那个过程是 chaos， 是一个过程，把那个。所以刚才那首歌我说我很有感触，因为它第一个字叫碎我。我们不喜欢被打碎，是吧？你已经都很习惯的时候，你喜欢被打破吗？可是不打破，你就没有新的可能性，就没有了。这是另外一种解释。所以当你念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你怎么去看那个 chaos， 就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用教会的例子来说，我们做礼拜，好不容易长老会养成一个是礼拜天早上十点钟都在礼拜堂做礼拜，这是我们的秩序。而且先要练歌，然后再来就是宣召，再来就是唱诗歌，然后祷告，然后再来念圣经，诗班献诗，而且诗班献诗一定是钢琴伴奏，唱的诗歌一定是圣诗，或圣诗，不会唱流行歌的。然后牧师讲道，然后奉献报告，这是剧，而且这个还有选，这个叫礼拜整选。为什么不先奉献？为什么要先这样？都有一套东西啊，我们大家很舒服啦。突然你年轻人跑来说，我们想用吉他伴奏可以不可以？哎呦，不可以啊！坏我们的秩序。我们这个礼拜已经这样几百年了，你知道吗？对不对？从欧洲算来，那这样才是敬拜上来，这是圣殿。吉他是在外面弹的，还有一个小鬼不是想说我想把鼓拿进来，哦，那更不得了，你鼓音都乱了，我怎么可以敬拜上帝？那不可以，然后就绝对不可以。那当然，那他们就把它后来说好吗？不可以，那给我们另外一场，那也不行，那个叫分类教会，教会只有一个，怎么可以弄成两堂？不可以。那就经过一段大家很不高兴啊，有些人就跑到别的教会等等。后来好不容易总算，但好吧，他既然没有鼓，他就不能礼拜上帝。让他们另外一场聚好了，小孩子好高兴哦，因为还可以慢一点起，那礼拜六都不睡觉，十点都来不及了，现在哇好高兴。 那现在呢，第二堂还十点，还是圣哉圣哉圣哉，都没有人捣乱，对不对？可是第三堂呢，他开始有他的秩序出来，知道吗？开始有这个有那个开始出来，他们很高兴。那可是这经过一个大家不太舒服的讨论啊、要求啊、改变啊，那个就是有一点从本来大家都没有意见，大家都来敬拜上帝，这个从来没有人提出问题的，现在为什么有人提出问题呢？那就变得有点 chaos， 知道吗？让大家有点不高兴。可是经过一段时间，如果你不在那个时候硬把它杀掉的话，新的秩序会产生，这是一种想法。你看这次的进步是不是也是这样？以前都国民党在统治的时候，欢迎开会都很有礼貌，投票都全数通过，而且效率很好，这都而且很太平，都没有示威，没有游行，我们要去哪里都很方便，这个不是很好吗？不是有人就觉得说这样不行，这是有秩序，可是这个秩序有代价，代价太大，有人就要讲话，啊，讲话声音不同，那就比较麻烦，就 chaos 出来了，他们就变成党外，对不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党嘛，那那些党外不幸又被选为议员的时候呢，哎，立法院开始有问题了，有人在拔电线，有人在拔麦克风，有人在那边敲桌子，有没有？有没有一段时间说，啊，台湾怎么变这样退步了？以前大家都穿西装都很好，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呢？可是那个一段时间以后，慢慢慢慢，哎，秩序好像又回来了，这个时候呢，正常就平衡了，那一个我们叫阵痛吧，民主的阵痛期又过去了。那从这样来，家庭也是一样，小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也都经过一段好像糟糕不晓怎么样，好像失控的。可是经过一段时间，好像一个新的秩序出来了。看起来所有的生命要有折转，要有改变，好像这个 chaos 是一个过程，因为它是来挑战你已经有的那个秩序，对不对？我现在讲说，如果从秩序来讲 ，cosmos 就是秩序 ，chaos 就是没有秩序。那这样来看，就没有说，有秩序一定比较好，没有秩序一定比较不好。你把它当作这是一个改变的过程，这是一种解释，好不好？哦，一种解释。好，那我就把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那个魂吞空虚、渊面黑暗讲完了啊。接下来我开始讲到那个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这个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希伯来文呢，那个灵那个字呢叫 Rahab， 那个希腊文叫做 Ruah 啊，它一个字有好几个意思，其中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Spirit 是灵，第二个意思是风 the wind， 同一个字有两个意思，这个不是奇怪的，所有的文字包括台湾话包括国语都是一样，一个字常常有好几个意思。那这个时候就有一点叫做 word game 哈，因为它有两个意思，所以有时候你就可以用一个字，用过这个意思，又用过那个意思，讲的是要表达同一个观念。记不记得有一个叫做尼哥底姆的，他白天上班很忙，没有办法来上那个查经班，所以他就晚上来。我们今天晚上有不少尼哥底姆。因为早上开了一个同样的课，但是你们要上班哦，所以不要以为说尼哥底姆是没有胆量，因为胆开过刀，还是说他有什么不方便，才偷偷来看耶稣。他可能只是早上上班而已，很忙，所以他就来上夜校，等到晚上来请教耶稣，请教耶稣说：“哎呀，永生啊，问那些东西。哦”他问的水准很高。耶稣跟他讲什么？耶稣跟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不知道他哪来，你不知道他哪去。”从灵生的也是如此，有没有？其实那里耶稣是你不懂得他们的话，你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用风不用水不用别的东西，其实那是同一个字，就 Ruah， 我是希伯来文讲的这个 Rahab 哈，就是风就是灵，灵就是风啊。耶稣是说圣灵就像风一样，他哪里来你也不知道，他哪儿去你也不晓得，但是呢，他就会产生他的效果。所以从所生的也是一样，你不晓得他是哪一天被圣灵感动，你不晓得圣灵怎么感动他，可能讲不清楚，但是圣灵真的对这个人有感动，你看到那个结果，你知道说这个人被圣灵改变。所以耶稣讲到一个看不到的会产生看得到的那个效果。所以我讲就是说，那个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些翻译的话就是说飓风扫过水面。所以 你在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看的是看大宇宙在神在创造，都是黑黑的，都是一大堆水，然后就开始风在吹，那个渊面就开始起波浪，对不对？风在吹，看的就是大风扫过水面。可是圣经翻译却翻译成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因为那个字也可以是灵，也可以是风。那个山洞，有另外一个意思，那个运行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老鹰、母鹰在扇它的大翅膀的时候的那个动作，有同一个字。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看一节圣经节，就是《生命记》32:11。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和合本257，新译本238。和本257，新译本238页，这里讲的是说，这个老鹰，这是母鹰跟小鹰之间的关系。那我先用和本来念一次，说好像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怎么样？三展，这个就是那个横扫的意思，就是运行，用这个字哈。那个两个翅膀，他们用力的伸展，然后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啊你如果你是新译本的，再念一下，那个两次伸展就没有译出来了，那个意思没有译出来。他提到的是把老鹰架在翅膀上，他说老鹰教小鹰飞翔，那个搅动巢窝也没有翻出来，两次伸展也没有翻出来。他强调的是，母鹰要教小鹰飞翔，所以展开翅膀护在小鹰，上足也展开两翅两翼护在以色列，使它不至于坠落。那从这个例子，我就要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翻译圣经呢，不是有两个翻译法吗？一个叫字义法，一个叫意义法，对不对？那字义法就是不懂，我就把你的字都翻出来摆给你看。那意义法就是说，你翻出来人家看不懂的部分，你就应该把那个意思是什么，把那个意思翻出来就好，不懂的人就不要把那个读者搞乱的啦。啊，很明显的现代版的它比较倾向意义化。那和合本就是清朝的时候发现它比较注重，比较接近是字义化。它管不管念出来你懂不懂，反正它的原文就是这样，它忠于原文就是忠于原文的字。那意义化一般来讲我们念起来就比较顺，因为前后就没有什么不同，就是说耶和华对以色列人好像是说把他护在翅膀，然后就是飞嘛，对不对？那老鹰对小鹰也是这样，所以这样就很简单，有一个意思。翻译者新译本的翻译者认为这样就把意思传达了，可是他就把搅动巢窝没有弄出来，两次三展没有弄出来。那可是我要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那个神的灵运行那两个字的时候，我用新译本我就没有办法解释。用和合本的话，那两个意思就可以有很多很多意思。你们当中如果有人听过我讲那个老鹰的故事，那个两次三展有好多个层次的意思，对不对？它可以是要把小鹰赶出那个窝，因为小鹰不会飞，它不敢，它就抓在那边。那个老鹰是很凶，就是一直把它扇到那个小鹰站不住就掉下去，就是逼着它要学飞，就是妈妈要小孩子学的最后的一招了，没办法。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小鹰站在那边不晓得怎么办，啊，老鹰就在那边一直扇，可是不是很大力，小小的扇，demonstration 哈，他给他就是这样子啊，你的手跟我一样动啊，我到过一张相片，就那个小鹰就两个手伸起来，就随他妈妈的样子哈，所以那个是示范的意思啊。另外一个意思是，小鹰弄起来，它羽毛太小嘛，它弄半天也是浮不起来，那个老鹰就在旁边拼命的扇，但是把那个空气扇动以后。那当小鹰以为它会飞，其实是妈妈用力帮它，就好像说电风扇猛吹猛吹，那个纸就飞起来，那这是帮助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不管用哪一个意思来看，如果说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好像老鹰很，我们说什么，很忍耐的要带它的小鹰，会让那小鹰成熟长大，让它可以会飞的那个过程，可以说在这一句话里面就表达，就是神啊，上帝。为了让这个宇宙能够成熟，他有点像妈妈这样，就是在那边等，知道吗？啊，想尽办法让这个宇宙能够越来越 mature， 越成熟。那第三点开始就在讲那个成熟的过程，这是关于那个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三次。那么这是 使成熟的意思。那么这个神的灵这样的一个字呢，我们从其他的圣经可以看到呢，这个灵是我们生命的来源哈。约伯记33章1节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约伯记33章4节，和合本650页，新译本640页，他就提到神的灵，我念和合本哦，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那新译本这边就翻译的更周全哈，他说，上帝的灵到了我，全能者赐给我生命，所以这个叫做是生命的灵，神的灵是把生命给我们的，这是第一个意思。好，那么第二个意思呢，神的灵呢，它是一个智慧的灵，是创造的灵。箴言第8章，和合本774页，新译本808页，还有第8章22节，在那里有提到一个智慧，一个智慧，他说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那这个智慧到22节就说啊，和本775页，他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个我就是这个智慧，这个智慧英文叫 Sophia 齁，我们有很多女孩子喜欢用这个取她的名字 Sophia， 那就记得 Sophia 是女性，索菲亚不是男性，是 女性智慧，这个很奇妙。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居然用好像老鹰在，你看这个运，对不对？那个我们说好像母鹰在孵蛋，它用翅膀把它的蛋抱在下面，让老鹰那个小鹰可以长出来，然后它又扇动，让小鹰可以成熟，所以。那个是有母性，只有用母性才能够反映出神在创造宇宙，在照顾宇宙那个爱，用父就没有办法表达，让我们能让我体会那种神那么细心啊，等待照料那个小孩的那种关系，那个互动。所以很有趣的，在箴言那里特别他用女性，他不用男性，那这个就要平衡我们平常我们对我们的上帝都用男性不是吗？啊，耶稣在祷告的时候还说我们在天上的什么？对吗？啊，所以我们就以为上帝是男的，不是男的，为什么把他叫做父啊？父都是男的吧？那这个我们真的要小心哦，因为我们为了表示神的权威、神的全能，所以在我们当时候用父亲这样一个角色，对每一个小小的小孩来讲，我爸爸是最伟大的，知道吗？我爸爸啊，想搞哈。有什么坏人来，我爸爸都会把我们保护得好，就是有那个观念，所以用这样的一个 image 来表达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可以表达得很好。可是，在照顾上面来讲，爸爸有时候就不是能够表达得很好。所以神在这里就用女性，在真理这边用女性的这样智慧，来让我们知道说，只有一个父，一个男性，没有办法完全把神跟宇宙的关系完全表达出来。神既非男性，亦非女性，我们要了解这一点。可是多少时候？多少神学家因为圣经比较多用男性，特别是耶稣用父放在主导文来，就以为说既然上帝是男的，耶稣也是男的，当然代表男的比较伟大。奇怪哦，上帝是男的，所以男的就比较伟大，因为上帝是男的嘛。如果女的比较伟大，上帝应该是女的嘛。所以把人有男性女性这个性别就投射到上帝的身上，上帝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可是为了要让我们明白上帝的本质的时候，有时候圣经用男性的这个比喻啊，这是一个比喻来表达，有时候用女性的比喻来表达，那就知道我们那个一贯道他们的上帝是女性，对不对？是不是叫什么娘娘，是不是？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方圣母啊，他是用女一贯道的无底老母啊，无底老母哦。所以你要知道哦，不是所有的宗教最高那个都是男性啊，有的是用女性。现在的新兴宗教是用女性，他们叫地母啊，我们以前叫拜天公，知道吗？天公哦，你拜天公，我们拜地庙，我们说大地是我们的母亲，大地孕育着我们，那个怀孕的孕啊，所以那个 新的宗教，现在的新兴宗教，他们最高的神认为用女性来表达比较，用男性更能够表达那个爱。所以那个叫盖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这个地母有一个名字啊，还有叫盖亚，这不是从华人出来的，全世界很多不同的文化都发现说，如果要用一个男女来象征神的话，应该女性比较好象征神。你说我们的神不是又公义又慈爱吗？所以公义可能用爸爸来表示比较容易，但是慈爱可能还是用妈妈来表示比较容易。但是不管你用什么表示，上帝既女性又回男性，希望我们了解哦，不要说女性公义表示，所以说要变成上帝是女的，是女的，上帝都不是哦。他是造人的时候造成有男性女性，那我们只能用这样子来让帮我们去了解上帝而已。哦，好，这个就是谈到那个神的灵哈，神的灵，他既然有用女性的字尾哈。就是手臂啊，那个女性的来表达神的灵，创造的灵，它又是智慧的灵，又是智慧的灵哈、哦，它是不需要人来服侍它，它是倒是把生命给人，这是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五节、二十八节。好，我讲到第二点，就是神的内住，神的内住 ，immanence，immanence。那这个是要跟第一节对称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它讲的就是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就是这样。所以呢，在那里呢，都上帝跟天地之间是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鸿沟。我说基督教有一个观念很特别，就是把这个宇宙呢一切切成两个，一个叫 creator， 其他的就叫 creature， 这个叫造物，这个叫被造物，这样一切两个，而且这两个也中间有一个。你跨不过去的鸿沟，啊！如果你接受这个观念，就是上帝就是造物主，他是一切的创造者，这是创世纪一章第一节给我们表达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受造物，知道吗？啊，这个受造当然包括天，包括地，天是灵界，地是物界。我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对不对？这个创造这两个字就把上帝跟天地呢就切开了，而且这个切得很大很大，大的你看都看不到上帝。所以那样的上帝的观念就叫超然的上帝，那个叫 transcendent。 上帝太伟大，太跟我们距离太远，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研究他，没有办法去了解他，就高高很高，至高无比的上帝，伟大的上帝，就是 majesty， 我们叫 majesty， 那个至尊荣的那个上帝，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可是为了要跟这个平衡呢，第二节马上就说这个上帝的灵是什么？是下来到那个月面，在那边运行，你知道那感觉吗？它是在高天之上，它是下到黑暗的、混沌的、那个空虚的那个渊，它在那边游泳啊，你可以这样讲，它那边吹啊，清风吹过水面，所以那个风是在水面上，不是在高天上。所以这个我讲的就是说。第二节表达的是神跟我们的亲近性，知道吗？可亲近，那么近，那个就叫 immanence， 像我们的中文叫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就是神跟我们同在，神就在我们当中，不是很远很远，不是看不到，是看得到得到。问题是你能不能体会，神的灵就在这里，而且神的不止在我们当中，在什么地方？在黑暗中。对不对？我们刚才讲那八个字嘛，哦，就是什么空虚、混沌、越黑暗。如果这些都代表的是不好的、是负面的话，如果这样子的话，神的灵是在那里啊。神的灵不是只有活在光明中，知道吗？他愿意到黑暗中，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孕育，知道吗？要跟这些黑暗、空虚、没有秩序的，跟他互动，跟他孕育，为了从里面再把它弄一个秩序出来，有一个新的开始。我说那个复兴，那个更新。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给我们一个很强的一个信息。神的灵不是只挑干净的、圣洁的、好的地方才去，他居然愿意运行在渊面、在水面。如果那个代表是黑暗的，那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观念。神是跟大家不喜欢的状况同在。叫做 Christus incognito， 我要怎么说，就是说我们叫做乾隆皇帝下江南，乾隆皇帝下江南他就不能穿黄袍，对不对？他穿黄袍远远的那个文武百官早就知道，然后就把东西都弄得好好的迎接皇帝。他为了要真的明白老百姓有没有那个地方官有没有胡搞乱搞，老百姓到底活得好不好，他就必须要把他的那些东西都摘掉，我都没有，看起来就好像普通人一样，他才能够进到，才能够到黑暗面。所以他们叫做 incognito， 认不出的神的同在，神的灵运行在黑暗的水面上，对不对？在渊面上。那这什么意思？神就在那里，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以为神应该是在光明中，他怎么可能在黑暗中？这有几个意思我们可以想象。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在艾滋病的病人上面看到耶稣？曾经这样想过吗？你有没有在一个妓女的脸上看到耶稣？曾经这样想过吗？还是你怎么敢这样拿这个来比喻？神的灵就运行在渊面上，如果渊代表的是地狱的话，代表是黑暗的话，神的灵就在那里，神就在那里。你愿意接受吗？你记不记得耶稣讲过说，我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你来给我吃，有没有？我没有水喝的时候，我渴的时候你给我水喝。你想过徽州那些没有饭吃快死的那个小孩子，耶稣就在那里吗？就在他们当中。如果你知道耶稣在那里，你不会把东西送给他吃吗？你就看到他饿死吗？你有想过这样子吗？神的灵运行在黑暗的水面中，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当我们觉得这个地方黑漆麻乌的都没有人看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在那里。不要以为没有人看到就没事。很多时候我们做坏事，我们以为神只住在礼拜堂，对不对？因为我们来礼拜堂敬拜神嘛，所以神被我们这个四个墙把它包起来。每一个人在犯罪都以为神不在那里他才敢犯罪，对，每一个基督徒我胡搞乱搞的时候，就说如果你觉得你这个小孩子很坏，要大声敢累的，他也叫累哦，大声要骂他的时候呢，你发现耶稣就站在你孩子的旁边，你骂起来声音会不会小一点？就是要骂也会稍微嘻哈给一下，不会吗？那措辞也会稍微有一些话不讲嘛，不好意思，耶稣就在旁边，不好意思啦，讲那么难听，可是你就骂下去了，因为你没有看到嘛，你没有看到神的灵就在那个胡搞乱搞的小孩子的旁边啊，就在那里，在渊面，所以我们就义愤，我们就大骂一阵哈，然后羞辱他一番。我不晓得如果这样骂完了，然后突然我就耶稣说嗨，然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输光你起来，有没有这种 surprise？ 就是说，夫妻两个吵完了，然后门铃一打开，牧师在那边啊，我要来家庭，我说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早知道我们今天是不会吵架，我们应该处理好好的，对不对？雅各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因为他欺骗他老哥，欺骗他老爸，而且骗了好几次，骗到最后呢，他哥哥发现这个人太狠了，三番两次把我的什么长子名分巧取豪夺，所以他就发誓说要宰他，把你杀掉，看你得了祝福怎么着。哇，这下雅各吓一跳，他叫什么？他也叫做糟了，他老爸他老妈想办法帮助他跑，36句走回上先跑，要命啊，命要留住啊。那你知道在跑路的人齁，就不敢住旅馆，对不对？有没有看到那个在跑路，不然就旅馆马上打电话给你，那里说今天有一个人，他那个 ID 是多少号，住在这边，你马上就完了，马上就人家都抓去坐牢。这在跑路的人都不敢住在旅馆，怕人家容易追啊，他就住在外面的荒郊野外。所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上帝在那里，记得吗？他不是不敢住旅馆，然后找一个石头放在下面就打瞌睡，说好睡一觉，明天早上赶快再跑了。那天晚上上帝显现，有一个楼梯从天上下来，然后天使在那边哇开会， 哇，他梦了梦了，到最后醒过来，他讲一句话，他说：“神在这里。”那四个字哦，我竟不知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 surprise。说神在这里，在那个黑夜，黑漆猫看起来很可怕，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神的灵在哪里？所以我不知道，当你念到这句话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下面就说神的灵就在那里，在那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在那叫什么运行啊，他在那边做动作，不是没有事啊，他在那边运行啊，这是很特别的啊。我们再往下看啊，所以上帝的内住 immanence 我讲完了，再来我讲第三个叫做 dynamic process 啊，这是一个动力的过程，后面我就解释说不是静态的，是 static， 不是密闭的，不是 close， 是一个 open system， 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啊。换句话讲就是说这一个词啊，神的灵运行，我现在解释运两个字，运行就是在动，知道吗？在动。那这个动有很多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神 OK， 这个是渊面哈，黑黑的这个渊面，它这边是神的灵，那它在这里呢有一个互动，这个叫圣经用运行，就是说神的灵跟渊面之间有动作，中间有关系在互动的，神的灵是运行的，它容许的渊面存在，他愿意花时间在这个渊面上面下功夫，运行代表这是一个过程，这是有一段时间，神不需要这样子。第三节开始，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哇，阿念比他干单，这不是很好吗？好像那个跳一下，对不对？好像开关了，一开就有光，又有什么就有什么，何必那么麻烦，还要运行？神何必浪费时间，对不对？他要水退去就退去了，为什么要运行？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呢？所以我说，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特别灵界跟人界，哈，给人有自由意志以后，神就自讨苦吃了，就麻烦。如果神造的人都是，还叫嘎雷亚，嘎雷亚，你看过那个布袋戏那个布偶戏吗？那个都一条线，他的手脚都用一条线绑着，上面那个人就是拿几根竹竿吊的线，然后他要右手举起来，他弄一下那个右手再举起来，有没有？再举起来，要左手举起来，左手举起来，要他走路才要走路。如果每个人照着这样子要运行，根本不必运行，为什么要运行？他说有就有，命力就力，对不对？他说举右手，绝对没有人举左手，就是举右手。可是人就不是这样，神造宇宙的时候，特别造人的时候，就给人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叫自由意志。所以神说举右手，人就举左手，讨厌，举右手还有举左手，所以叫我们叫魔啦，这个字懂吗？你知道妈妈在带小孩，如果小孩还不会动很好带，对不对？但是刚出生都不会动的时候，你晃哪里就哪里，也不会掉下床，都不会，他动都不动，都很好养，晃哪里，可是他开始会动，你就开始麻烦，对不对？开始会跑啊，就很累了，你说过来，他就越跑越远，你就在后面追，对不对？追不追？那个就叫运行，知道那个意思吗？妈妈跟小孩都在运行，就是妈妈用智慧、用爱心，怎么让这个小孩是自由的？可是又愿意跟妈妈合作来学习、来成长，那个就很累。我们做妈妈就想那个多累。你就知道运行这两个代表是多忍耐，然后又尊重那个小孩，可是又要教他会。应该他学的东西，可是他不是每教都要学的，那你就要在那边跟他一来一去。我要讲的就是那个 dynamic process， 那个动力，我要表达那个运行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有一来一去的。神可以跟我们 negotiate， 知道吗？讨价还价，他要有耐心，那个运行就需要花时间，一直到我们愿意成长。所以讲是很简单，神的灵运行，可是背后就有那样的意思，那个过程。那个过程，我们说它是一个动态的，对不对？
我讲过是一个互动的，
是 dynamic， 它不止 dynamic， 它还是一个 process， 这个过程的观念也很好。进行代表这是一个继续在进的，不是一个完成的。我们家女儿有一天不小心哪边买到一张纸条，那个纸条中间有一个洞，她要睡觉的时候，她就把那个洞挂在她的门把手上面，那个就是警告内有恶犬这一类的那个纸条，有没有？那小孩子喜欢这个东西，但她不小心哪里找到一条那个，大概写说，Bear with me, God is not finished with me yet。翻出来就是说，你忍耐一点啊，上帝还没完工。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就是说，上帝还在磨我的脾气，我还在制造中，所以你也不要太快就失望。还没有完工，那个意思是说，神还继续在做，知道吗？神还在做，我喜欢。这一个字，当然那是青梅酒，那个十几岁的小孩子要爸爸妈妈不要乱发脾气最好的一句话，对不对？就把它挂在门口，免站牌哈、哦。你不要太早说我好坏，因为我还在，上帝还在磨。有没有想到我们刚开始唱那首歌那个意思啊？那个意境，神还在做啊，那个过程知道那意思吗？就是还没有完工，还在做。哦，这讲到一个神学的观念，就是说基督徒能不能成圣？我们称义是没有问题的哈，这个大概所有的主流教会都同意说，当我们诚心的接受主耶稣救恩那一刹那，神在天上就说胜利不追，算你没罪了，这个叫称义啊。可是称义你还是罪人呢，如果你不是罪人，就不必要算你没罪，算你没罪就是有罪，对不对哈？啊，可是这样的状况怎么变成没有罪？那个过程就比较麻烦，那个就是磨啊。要慢慢磨，要把它磨成真的是成圣。那教会就有两种说法，我们是 Calvin 哈，就是加尔文长老会是加尔文教派，加尔文就主张说，我们还没有死以前，这个过程不会结束。换句话讲 ，we are still in the process， 到死以前不会结束。但是那个 Wesley 就是英国那个圣洁会，他们认为说可以的，这要给大家鼓励是可以的，不要一直耍赖说什么不可以，是可以的。所以把它称作圣洁教会，我们叫做建告会，有没有 ？Holiness Church。那这个就是说，到底这是一个一都是一个过程，还是这可能是一个终点？我个人比较倾向在这里，我比较倾向加尔文的说法。我比较赞成说，神的灵运行在我黑暗的水面上，到我咽最后一口气的时候，神的灵还在运行。换句话讲，我一直在这个学校里面没有毕业，知道吗？一直磨，那这样代表说我一直有一个成长的空间，等等，对不对？因为还在过程嘛。如果什么时候你说 finish， 已经完成品了，那什么时候就空间就没有了，对不对？已经结束了嘛。所以这个意思，神的灵正在运行在渊面，哦，代表就是说这是一个过程，而且是持续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跟神之间就有一个开放的关系。神不是造了这个宇宙就去 Hawaii vacation 去休假，不是这样。那这个我就提到最后一个观念，就是这个 deism 的问题哈。那么宇宙有没有神哈？关于这个神，我们说有几个看法，我先把最少的人的看法讲出来，就是说我不知道，这是第一个看法 ，agnosticism 啊，这个叫不知论，就是说你不要问我，我不知道有没有神，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啊。那第二个说没有宇宙，就是宇宙没有神，那这个就是我知道没有，这个叫 atheism。啊，这是没有哈，这个叫无神论。那这个也很简单呐、啊，没有神，后面就不必再讨论了。没有神就是没有神嘛，我主张没有神，就是没有神。 那第三个就最麻烦的，他说有神，人家就说，啊，你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你说有神不是吗？你一说有，人家就开始问你了，你要描述你所相信的神是有位格没有位格，是一个两个男的女的，好的坏的等等，就跑出来。所以有神论就很复杂，后面就很复杂。所以第三个就是非的，这个叫有神论。那有神论里面就分很多了哈。那么，第一个有神论就是说宇宙就是神哈，这个叫Pantheism， 叫泛神论啊。美国有一个航空公司，他在纽约一台飞机飞起来，不晓得怎么样，就不晓得什么东西打下来，后来那台航空公司就破产了，那个叫泛美。你听过这个故事吗？在几年前，泛美是美国最大的一个航空公司，到现在都不晓得为什么，那时候恐怖主义都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一台飞机从纽约起飞不久，就在高空中就好像被什么打到什么，这到现在不知道，它就爆炸，所以那个公司赔不起来。一台飞机有多少人赔？到最后它就破产，这泛美现在不见了。Pan Am， 你听过这个公司吗 ？Pan America， 那个 Pan 就是泛，他意思说全部美洲我们都包了啦，我这个公司很大，整个都可以飞的哈。那个 Pan 就是泛，它叫泛神论。泛神论就是说宇宙就是神，神就是宇宙，所以有神，但是神不是宇宙以外的存在，神就是宇宙，宇宙就是神，所有加起来就是神，这是一种有神论，它是泛神论。那么跟它相关的另外一个，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叫 Pantheism， 它也是 Pan， 可是它多一个 N， 就是所有东西里面都有神， N 就是里面，所以这个中文的话呢 ，Pan and Theism， 就是说，树里面有一个树神，知道吗？石头里面有一个石头神，床里面有一个床神，什么东西？但是床不是神，注意哦，全部都是神的那个叫泛神论，床就是神，好，可是床是床，可是床里面有神，神在床里面，这样懂吗？那个就叫做内，住在每一个东西里面。那你可以这样讲，就是说。现在的新兴宗教在这两个之间就很多，那个 New Age 新纪元宗教，他讲说所有都是神，所以你也是神，我也是神，大家都很神，所以不要羡慕，也不要去拜什么神，对不对？所以大家都神气巴拉的，对不对？对，都是神。他说我里面也有神，你里面也有神，这样讲的话，我不是神，但是我里面有神内住，只是我没有发现，那个就是 Pan N 这一种，这个有一点点不同。台湾人如果要拜拜的时候，他到那个雕刻偶像的店里面去买那一尊神明，他知道他买的不是神明，知道吗？他买的是雕刻的偶像，所以他还需要把这个偶像呢请到庙里面去，请那个师傅要给他开光，不晓得知道吗？要开光啊，眼睛要点开的，而且还要抓一只苍蝇，从他背后有一个洞，要把那个佛形啊，那个神要把它呼来啊，不然那就没有神了。那个苍蝇要把它放到还活的放进去，然后要用一块土把它铺起来，神才在里面。所以那个是有一点 Pan and Say 人，知道吗？啊，那个以后，然后再把它请回去，那一尊才有灵啊。所以台湾人的观念不是那个就是神，不是、啊，是里面有神，是灵是住在那个偶像里面，你了解那个意思吗？所以那个是 and Say 人，是在外面那个是一个偶像，可是。我拜的是里面那个有一个神灵住在里面，所以那个就是 Pan and Satan。 好，但是这个都是神，大家神要拜起来就不晓得怎么拜了，都是神太多了。说不是，是有东西是东西，神就是神，可是神跟我一样是很多的，那个就叫做多神论，从泛神论泛内神论吧，我不晓得这样叫 Holy。多神论就没有说什么都是神，他说什么都不是神，但是另外有神啊，神呢很多啊。有人说，基本上台湾人拜的就是属于多神的、啊、哦，你拜观世音，你拜关公，你拜什么天公、哦、拜什么、哦、拜很多很多很多人。那拜多神的人就有一个麻烦，就是怕哈、哦，万一漏拜了一个就糟糕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很小心哦，注意听。当人家说哪里有一点神明很灵的时候，赶快再弄一点什么苹果什么、哦、 生理啊，赶快再去拜一下，这样就保。我们不知道最初发生事情哪一尊比较灵嘛，反正我全部拜。可是这个就很累啊，因为那么多，有时候搞不来的哈、哦。所以有人就比较聪明，就说那神应该不是大家一样大嘛，应该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吧。那有一个大的，你就拜那尊大的就好了，他罩得住，对不对？但他一罩得住，下面那个人就不必管那么多，你拜那个，那个观念就出来，从多神，全部都是神。全部里面都有神，但反正都有一些没有神，有一些有神，那神的你就拜神就好，然后就那么多不好拜，就我们把它弄一个领袖嘛，那个就叫 Synodism 哈、哦，那个就有一个主神了、啊，哦，有一个神是很多，但是有一个是头头啦，所以你就巴结那个头头啊，如果你要拜就拜那个大的就好啦，你不要你就不必那么麻烦，全部都拜了。比如说，如果你孩子出了一点事情，你也不必立法院每一个立法员都去找了，你就找阿弟来报得二了。哦，送一点东西，你要送就送他，然后他晚上跟阿弟啊讲一句话，明天可能阿弟打个通电话就没事了，因为他是最大的，他罩得住，你懂吗？哦，你就找他就好了。当然，台湾很多 power 很多，你找就找大的那个罩得住的就好，像黑道也是一样，你不是每一个都去拜托了，你打听清楚谁最大，就找他就对了啦。那个观念对神明来讲就是 Hino， 就是有一个主神，你就找那个主，可是他还是多神哦，可是神已经分阶梯，到后来浓缩到最后就变成说，其实神没有那么多了，有两个了，一个叫阴神，一个叫阳神，这是华人的智慧叫阴阳，就变成两个对立而已。那波斯教的拜我教就提到善恶二元论，然后这是上帝跟撒旦，有没有好像两个是对抗的，这个就是 Deuteronomy 哈，这叫双神论，这个越来越少了哈。从一大堆大家都是神，后来不是一大堆神，后来变成有一个老大，后来说没有，其实有两个老大，一个是好神，一个是坏神，啊，他们两个就吵架，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在当中要小心，要跟对对方，不要加错法哈。所以就是他们是。对抗的两大阵营、哦、犹太人是所有民族当中最聪明，他说没有，那个恶神还是敌不过我们的正神，正神才是真的，其他那个都不能叫神，那个应该都叫做鬼或是叫做什么灵，不能叫神，但那个叫 Monotheism， 这个叫单神论，那是犹太人特别的，全世界文化当中犹太人他提出这个观念，他说宇宙如果有神，神是一个，但犹太人的圣经基督徒后来念说是一个，可是好像又是三个，三个好像是一个，我搞不懂，那应该叫什么，那就管它叫 Trinitarianism， 这个在衍生这个叫三一神，那个三一神不是回到多神哦，他不认得那个是三个神，他是一个，可是里面有三位，三位是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啊、发展的很复杂，就是神是在关系里面，不是一个存在而已，他是圣父、圣灵、圣子，一个很密切的互动的关系，这样子的观念，这是我们所有神的观念。好，那这个到这里哈、哦，以下这个神跟我们的关系就多了一个。分差，那个分差就从 Theism 来跑出一个东西出来，叫 Deism。我要解释这个 Deism 哈，这个 De 这个我把它翻成远神论了，这是我把它翻出来的，换成别的字哈。那这个观念很特别，就是说，相信这样的，像相信神是一个，或是三一的哈，就是独一的，独一的神，不管他是一位、两位、三位哈，独一的神。可是那个神呢，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他把宇宙做好以后。他就去 vacation， 他就把这一切交给人负责，根据圣经交给人负责，所以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不要再吵他，他的那个手机也关掉了，你打电话也没有用。我不知道你知道吗？那个美国开国的国父那个 Jefferson， 他是 Deism， 他是远神论，所以说有问题不是祷告，有你要想办法解决，因为上帝已经把他交给我，所以。英国把我们逼我们跑到这边，他还要我们交税，而且我们不可以有代表在他的那个立法院里面 他不高兴，然后我们就抗缴，抗缴，英国就派兵要来弄，他说就跟他打嘛，就独立，所以美国独立战争是这样开始的。他认为公义或什么不是祷告，然后神公义的，那我们应该解决我们的问题，不应该什么就是靠祷告，因为神太远，远远的，他是有神，他相信有神，而且相信神创造宇宙，可是创造以后他就完全交托下来，所以那个内在的神的观念就慢慢不见了。这样的观念有不少基督徒是这样的观念，他相信有神，可是他家里发生的事说拍谁了，这种小事情也去打扰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讲，这芝麻小事自己解决就好了。有一些人不是的，他神是运行在渊面上，他的神是无所不在，在最黑暗最邋遢最不好的地方神就在那里，所以大小事都可以祷告，并不等于说你都耍赖自己不做，但是不必说大事才祷告小事不祷告，我都祷告，而如果神愿意介入，那感谢主，他就介入；不介入，我们还是要努力。我比较是保持这个想法。那其中一个解释就是从这个圣经来，就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继续运行，他不是就跑掉了哈、哦。所以我说反 deism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哈、哦，他就是不赞成这个 deism 的说法哈、哦。好，我好像把时间用光了，现在9点钟，抱歉。本来要给你问点问题哈，今天希望把它讲完，结果还是只有讲一句话：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来祷告吧。你们晚上回去自己再运行好了。主耶稣，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借着这几个字，我们再来思想：神，你创造宇宙，你不是只是高高在上，特别我们。当面临我们生活碰到好像杂乱无章，好像黑暗无光的时候，让这一节经文在我们心里面可以起了鼓励的作用。神不是在光明中而已，你的灵愿意到我们的黑暗，愿意到我们的浑沌，愿意到我们的渊面，愿意在那边运行。当我们还在抗拒你的时候，你愿意等我们，愿意像母婴在教小婴那样忍耐的，用想尽办法的来等我们成长，等我们把这样的混乱当中理出一个头绪来，我们就要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启示。但愿我们能够常常到你的面前亲近你，而且愿意让你的灵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多黑暗的地方，让它在那里运行，我们就会听到你的话说要有光。就有光，谢谢主，我们待会儿要回去保守我们每一位平安的回到家里，让我们有好的休息，明天可以在我们的岗位上继续的努力，继续的荣耀你的名，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